嗨，大家好，我是老段。本期节目呢，来自荔枝 APP 策划的旧岁赶聊新年赶造活动，再见 2025-2026, 我们来了。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 B 的恐怖鬼怪屋，我是老段，
我是熊猫君。
哎，这个我们又见面了啊！但是今天这期节目啊不太一样，我们也积攒了一些听友的投稿啊。虽然这个我们每期节目都跟大家说让大家都给我们投稿，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让熊猫君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听友们的投稿。去年到现在为止啊，听友们的投稿有一些了，然后熊猫君也是找了几个他觉得还不错的啊，跟大家分享分享。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来第一个。
这边呢，就是先挑选两个投稿来进行讲解，那么后边的话呢，朋友们不要着急，我们还会陆续把大家投稿都讲出来的。那这边先开始，因为由于这边由于讲述过程方便的话呢，就把第一人称换成了我，就或者我就是相当于咱们的听众嘛。这边先讲第一个投稿。这边投稿的话呢，是这个听众朋友呢是在广东汕尾，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城区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并不大，经济呢相当于比较落后一些，不过呢很宜居，就是很有咱们就是老家的那种感觉。近几年呢，就是网上也做了很多的宣传，所以呢最近成了一个挺火的就是旅游聚集地嘛。
嗯，
喜欢海边吃海鲜的听众朋友们呢应该是值得来一趟，因为也知道汕尾这地方呢海鲜比较出名嘛。那这边的话呢，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这位听友朋友的小姑的身上。他的小姑呢是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一共三个孩子。这件事呢大概是发生在十多年前。他们一家五口呢住进了一座商品房里面，大概呢100多平米，其实呢也算不上是，严格来说就咱们的这个商品房，就是早期职工分配的那种职工宿舍。房间呢也就两三个，是那种老楼没有电梯的。装修呢也是属于那种比较简陋的，因为员工宿舍嘛没必要精装，也就说相当于凑合住嘛。孩子呢在日后呢也是渐渐长大了，当时呢他们的大女儿也差不多有10多岁了。家里边呢因为有儿子有女儿，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其实对于三个孩子来说呢也不算是很宽阔，因为孩子跑来跑去嘛也是比较挤。于是呢小两口觉得想换一个更大点的房子，于是他们俩就攒了攒钱，咬了咬牙换了一个大房子。他们当地呢是因为早期是有集体的这个土地分配的，所以呢能分到一块地，大多数人呢都会因为这块地呢在上边就盖几层那种小农村的平那种平层，或者盖个两层三层。
对，这种情况下一般就是自用，就是也因为上边多盖了也不算面积了，就是未来也不至于再卖啊什么的。
是的，
主要是自己用的方便。
对，
其实原则上啊，算违建
啊。对，其实都一样。对，但是咱们南北村南北方呢，其实这村里边基本都
是
这样。
没错啊，
对对对，
嗯，就是
因为
我老家天津也是这样啊。
对，其实咱们就是老家就村子里边嘛，就是很多老年人喜欢，就是因为这个方便嘛。盖了房之后呢，很多大爷大妈呢没事就是一起聊聊天，聊聊家长里短，谈古论今。
我还很怀念那个时代的那种状态。
对，其实我也挺怀念小时候在老家那种感觉的。
是
因为他们小姑家呢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地，自己的地很小，就是呢这个钱呢又盖不上这个楼，所以呢他们呢是攒了很多的钱才终于找到了一家二手的平房。其实平房二手呢还是比较通俗的，在村子里边租一些村民的房子嘛。
没错，
虽然不大，但是呢胜在呢是三层楼。三层楼虽然说就算平房小一点，我觉得也够了，孩子在一个平层里边玩也足够了。他们几口人都比较满意，准备呢就是租下这个房子。结果呢就在想租下这间三层楼房的置建房之前呢，他的小姑呢做了一个梦，就梦见啊他想买那家平房的时候，想进屋的时候被一个声音给叫住了。
哦，
这个声音呢是留着一个长头发白色衣服，像是一个古装的一个女鬼，就通俗来说，就咱们现在像鬼魂嘛，就鬼魂在这种装束，就恶狠狠地盯着他姑姑说：“
这不仅是声音叫住了，这连画面都有了。”
对，因为是梦境嘛。
对，
梦境里边呢，就直接在房顶上就飘下来，跟他姑姑说：“这是我的家，你们不准搬进来。我知道你们很喜欢这儿，但这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
给了一个警告。
对，
哦。
说完这话就消失了。他姑姑猛然就吓醒了，吓醒了之后呢，以为就是正常的一个噩梦。
嗯，
虽然说有一些心结，但没有完全放在心上，
哦，也没在意。嗯，
对。然后呢，他的小姑呢，因为这个噩梦的问题呢，也没有当时就决定拍板就订这个房子，也没有决定马上入住。
OK。
因为虽然说不放在心上，但毕竟做梦里有个鬼警告自己，咱们就是父母那一辈儿，就是可能多多少有些忌讳。后来呢，他小姑呢又做了一个梦，梦到了是一个不认识的一个老头，是白发苍苍的老头，拄着拐杖。然后呢，当时就笑着跟他的小姑说：“哎呀，小姑娘，这房子呀，不属于你们的，住进去了呢，其实对你们一家都挺不好的。那里边那家人呢也不好相处，怕到时候伤着你们家。
哦，
我呢另外给你们挑了一个好地方，来我带你看看啊。”结果呢，他就领着他的小姑去了另外一座房子。然后呢，老头从上到下给他介绍这个房子。
哦，这都在梦境中。
对，全是在梦境中。
哦，
说这个房子呢，这以后啊，就你们家就不错的，挺好。而且呢，周围邻里还都挺不错，你们看着那房子呀，就别租了。
你看看，这是一个唱红脸，
嗯，
一个唱白脸的感觉。
对
啊，
其实呢，也感觉可能是他们家祖先就是保佑他们，
嗯，
不想让他住在一个恶鬼的地方。
就自此为止，也不知道这俩人什么关系，是吧？
对，
那个，
不知道这老头和之间那个女鬼有什么关系。
啊，明白。嗯
嗯。然后因为那天呢是周末嘛，然后呢几个孩子就是因为放假睡得都比较晚，所以呢我小姑呢干完活就在客厅里看电视。都快到中午了，他的二女儿呢，就是小闺女嘛，然后突然间就从房子里边出来了，脸色呢有一点煞白。小姑看着问的说：“你是不舒服还是怎么样啊？”结果诡异的地方就来了，他说他那个二闺女呢做了个梦，他说：“
嗯，
你说什么梦啊？给你吓得脸的刷白呀。”
嗯，
然后他说：“其实这梦是这样的，当时呢，他做了一模一样的梦，跟他小姑。”
哎呦。
就是梦里边那个白衣女鬼说，这房子不欢迎你们，我不想你们住进来，你们为什么还是不做决定？
执迷不悟。
对，
嗯，
因为他小姑经历这两个噩梦之后呢，一直没有决定到底买不买，定不定，房东也一直在催他们。
嗯，
所以他那个二闺女呢也做了一样的梦，说你们多加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既然那个不想得罪我，那为什么还犹豫不决？
嗯，
为什么不拒绝他们？
就是这女鬼意思就是说，你最好就不要选我们这地儿了。
对，
啊，
你直接去别地儿住。
对，我们都已经给了你这么多的指示了。
嗯
嗯。
然后这边呢，其实他小姑呢，既然就是在梦里边又梦到另外一老头给他指了一个新的家，他们决定去一个新房子去看一看。
哦。
然后这个房子呢，也是一个独栋的毛坯房，三层楼高，轻小区管理，就主人家呢准备就是移民去香港了。因为广东离香港比较近嘛，
嗯，
这房子留着也没用了，想就是尽快转手卖掉，价格呢还很合理，房子呢比较便宜，环境也好，那就没什么说的，就直接顺理成章换这个房子呗。之前那个游行上女鬼嘛，所以呢他们就不想在那个住之前那个凶宅那房子了。但是呢，当时呢，这个小姑，她的妈妈呢说，因为她供着观音，如果说更喜欢原来那个房子，如果说但凡原来房子有什么事，她供着观音，观音能保佑他们家。
好，还是有点侥幸心理的。
对，
我认为这个观音还是可以保护保佑大家的。
对，因为小姑的妈妈就是其实还是
嗯，
第一个是挺信观音的，第二个挺喜欢他们看到就是有女鬼警告那房子的，
是
她不是很喜欢第二个他们看见
有演员。
对，
嗯，
挺喜欢这房子，说广东有句老话叫拜神多得神庇佑，所以呢说既然都这么诚心拜观音，观音多少少能保佑他们一家。
嗯，
其实呢就是其实他们在广东的，可能咱们北方啊，就是可能就听众朋友不是很了解，南方就是尤其广东那边拜神文化还有福建的地方很盛行，每家每户呢会设一些地主爷和门神公，初一十五啊，老人或者妈妈辈儿都会上香供奉，给一些水果茶点，就咱们像电视里看到，
哎，是
红色的神龛，
没错，
对对对，
嗯，
拜这个观音娘娘，他们家就是拜这观音娘娘都是正神，有正神位那种观音娘，不是咱们通俗所见白色那种，有很多彩色的各种形态的，就是千手观音啊、送子观音等等，
嗯，
多种观音嘛。其实供奉这种观音的呢，就是他们家还是讲究。比我感觉是比北方比较严格的，因为在北方就之前上一个故事也讲过，他们家其实除了初一十五上香，平时吃肉吃素什么的都没有特殊的讲究。但是广东福建那边比较讲究，就是第一供奉的呢不能吃牛肉，然后呢因为他家里供观音嘛，家里可以在外边吃牛肉，但是牛肉是绝不能带进家里的。 而且呢就奇怪，他们是就是这个所谓的就是观音能感受到他们带那种不让吃的牛肉或者一些肉类带到家里边。如果你把这些外边的肉类带进家里边的话，当天晚上梦里边观音会跟你说你带了不洁之物进家，以后不要这样做了，会损你的福报，就很神奇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就是说也是关于这个牛肉方面的，因为呢他小姑家呢也是从小就供奉这个观音娘娘嘛，他妈妈就比较信，在广州工作，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是在广州读书，所以呢经常会去他那儿改善伙食。有一次呢，这个小朋友广东有一个地道的美食叫做干炒牛河。
哎，我也是很爱这个。
对，因为他当时呢就是打包了一盒牛河，因为这个牛河很有名嘛，然后呢想给他小姑去尝一尝。然后呢他小姑呢当时呢就是也没跟他说，就里边有那个是牛肉做的，因为他当时他小姑也说这什么东西，就炒牛河，但是说牛河是牛肉吗？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家呢说不定用的是猪肉什么做的吧。然后小姑当时手里正忙活着别的事儿呢，因为把事放心，说行行，甭管什么肉你先放里边，要牛肉别拿进来吧。他当时呢也是着急在家回家，就是跟小朋友打电话语音电话嘛，我行放心，不是牛肉，就没把这事放心上，直接把这个干炒牛河往家里一放，就跟他朋友他好闺蜜打电话去了。
这就是牛肉啊。
对，其实就是牛肉。他小姑忙着他也忙着，两人一忙就忘了这个事儿了，直接把这个外卖盒往里一扔，就和他小闺蜜打电话去了。结果当天晚上就是那个小姑打这个干炒牛河之后说，你确定这里没牛肉吗？他当时跟闺蜜打电话的说，放心吧小姑，没事没事，你吃吧啊。没有没有，哎，咱们刚才聊哪了，就继续跟他的闺蜜打电话了。结果他小姑刚吃第一口，就一股莫名的恶心反胃感出来了，直接就跑到厕所去吐了。他不对，说你这个绝对是有炒牛河，里边有牛肉。说那个你怎么把你把牛肉带进来呢？就去把他训斥了一番，然后呢就把这个牛河其实就扔掉外边去，都不敢扔家里的垃圾桶，因为他这边供这观音有这个讲究嘛。后边的话呢，就是其实在他们当地呢也是有拜一些观音娘娘的，而且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咱们说是请神上身，也就是鸡童。
哦。
对，
明白。
其实像一些香港恐怖电影、民间电影有叫鸡童嘛，
啊对，
就脚拖地，
那个，
然后呢两个手接近什么什么
僵尸叔叔，
对对对，
那一集里边啊，最后那大哥就好像上了个身，
对，什么请老祖师上身，请老祖师回宫等等，刀枪不入，手舞足蹈。然后这边呢就是那种鸡童，其实呢当时在他们当地呢有一些老年人也比较信这些鸡童，因为会问一些事情，就咱们所说的问一些家庭怎么样啊，婚姻怎么样，财运，
对，
还回答的挺准。然后呢这边里就是他们当地一个鸡童，咱们刚才讲到他们住那个房子呢其实是有那个女鬼在里边，就警告过他们的，
啊，是啊，终于说回来了。
对，然后呢这个小听众朋友呢最后就是在住家之后呢，他的妈妈和他最后还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其实也挺害怕的，就是呢梦里边他们俩同时梦见了那个女鬼，那女鬼说行，说算你们厉害，你们带了东西进来，但是这个东西保得了你一时，保不了你一辈子，你们既然愿意跟我结这个梁，
这就是做对啊，
对，
公然做对，
对，就是我之前已经跟你们就是说过了，就是说不让你们住，你们还非住，还搬个观音像来震我，就是挑衅的意思，就
是，
是
啊，
说他能保留你们一世，保留你们一世，山不转路转，咱们走着看。后来呢，这个小姑之后呢，因为他家里一直供着观音嘛，一直到他后边这一个，就他妈妈就后一辈嘛，也一直供着观音，因为一直供着观音像呢，做了这个噩梦之后，就再也没有梦到过那个女鬼了。但是这件事情呢还是挺让他就是记忆深刻的，因为那女鬼最后落下这个狠话了，因为毕竟鬼他的寿命，
啊，
对，
啊，
比人要长，鬼关键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能保了你一时，保不了你一世，
他们就不按寿命来算了，
对，
对，他们这个维度跟我们就不是一个，因为他们已经是磁场了，
对，
用科学的讲究来看，
因为当时就是他们家也一直很虔诚的供奉观音，各方面很讲究，可能这个所谓的厉鬼呢的确抵不过这个观音的神力，
明白，
对，但其实换个角度来讲，这鬼其实挺可怜的，他自己住这个房子嘛，
对，
莫名其妙搬进一家人，还请了观音把他给赶跑了，没地方住了。
但问题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类来讲，我觉得就是他小姨还有听众们这些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对
对吧，我觉得不是说我们站在听众的角度去说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的，
的，
因为鬼在大家的心目中还是一个以邪恶的状态，而且还没怎么着就开始警告我，
对，
你也没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
是的，
对吧，因为它是一个实际的房子的物体，我作为真实的实在的人，我喜欢我就可以住，对吧，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如果在这过程中，我也想问问熊猫卷，如果在过程中你真的当天就是你，如果是你的话，你做了一个梦是这么一个状态，你会全力的劝服你的家人 赶紧离开这儿吗？
首先如果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遇到一些灵异事件嘛，
嗯，
可能会做两手准备。
哎，
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劝我家里边，
嗯，
然后其次呢，就是说如果我但凡劝不住我家里边，我呢也会自己想想办法，就是呢，如果我自己当时如果已经上班的话，可能自己会自费，然后请一些法师做一些简单的超度法事，就是把这东西请走，而不是说我强行站进去，就是我请你离开。虽然说，毕竟活人为大嘛，阳世不是。毕竟不是你阴魂能久留的地方，
嗯，
就是说我可以帮你超度一下，是不是？就是说，毕竟这房子你不可能让你鬼魂永久站着，毕竟活人为大嘛。说句难听点，咱们中国古代到现在死了这么多人，我活人哪有地方给你死人腾位置？要这么着，咱活人都别活了，对不对？
对啊，对啊，嗯、就是咱们现在所住的房子里面、
嗯，
虽然都是高楼，古人们可能没有高楼的这个概念，
嗯，
但是从这个方位的角度来看。我们哪个不是当年什么战场或者老百姓居住的一些地方？
对,
对，你很难说完全避免这些。
是的，
嗯，
而且觉得阴魂就应该去阴魂该去的地方嘛。
是是是，嗯。
然后这边的话，也一直会做一些法事，就请你走，恭恭敬敬请你走嘛。
嗯、
就是说，就是咱们先以礼待人，是不是、
嗯？
你要实在不行，就是跟我胡搅蛮缠的，那我到时候再想一些强硬的办法。
对对，
嗯
嗯，所以这个听友的投稿基本就结束了。
对，这个听友故事就结束了。
但是其实最可怕是说，
嗯、
你等着，对吧？
对，
就是这种是最可怕的。
对，
就之前我还听到一个段子说那个上学期间，
嗯，
比如有那些经常爱欺负的同学，
嗯、
有那些爱欺负人说，下节课间你等着，啊，你这节课你就甭想安生了，对吧？
是的，
就怕的就是这种。
对、
嗯，
其实现实当中还有一个例子特别可怕，就是。
嗯
有一个学生小时候，我不知道你看没看那个新闻，老段，就是小时候学生经常挨这老师的打，长大之后他截住那个老师，啪给他一嘴巴，说你小时候是不是经常打我？然后呢，结果这个老师呢就把这个事儿就传到网上去了，他就是全是学生拍的，说挺有理直气壮，小时候老师老是贬低我，然后骂我打我，现在我长大我就打回来，说你凭什么小时候侮辱我骂我打我的？这事儿当时在网上还很火爆一段时间。
嗯嗯，但是聊的视角是哪个方面的视角？
就是那个学生自己，他觉得自己受委屈了，老师觉得那就是我教书
人。但是他记了这么长时间，
对
对吧？
没想到他记得这么长时间，
就
从小时候一直记到长大，
消散。即使成年之后工作很多年，再看老师，依然存在着很多的阴影，
对
吧？
一直有一种仇恨心理嘛。
嗯，所以有些时候大家，说句那啥的，就题外话，就是还是得积点口德。
是的，
你说不准哪句话还是会。
得罪别人，
得罪人的一生，
嗯，
这个就是真的是不开玩笑去讲，嗯，
是的，
嗯。好吧、
okay ，
那我们就第二个，
好的、嗯。刚刚呢，讲了一个广东的一个听友的故事，这次呢，咱们讲一个北方某省会的听友故事。这个听友呢，其实幼年呢，随爸妈呢南下定居。就是每年寒暑假呢都会回到北方，就是姥姥姥爷身边。就在前些年呢，他们是换了老房子，在郊区买了一个别墅。这个别墅呢是他们老家买的，其实就是这个小别墅呢也没有多贵，就顶多父母攒了半辈子钱了，想换一个更好的房子，把原来房子卖了，自己添点钱。
北上广深的别墅跟其他地方的别墅非一个别墅，
对，两个世界。
对
、嗯、然后呢就是买了一个就是三层的小别墅。其实呢也只有四个小房间，当时呢他作为一个小辈的就是很荣幸的分到就是地下一层，就是他们设计的那个保姆间。
还很荣幸吗？
因为就是
我们这个恐怖鬼怪屋可是比
其实从咱们这个恐怖鬼怪屋来说呢，这个可能不是很容易、
嗯、
但是这些小朋友特别比较喜欢那种、
啊、对，他需要自己的
对神秘
的小空间，
对、
啊、
独立小空间，而且有一种神秘感，就是咱们小时候都幻想有自己的秘密基地、
啊、没错没错，
对，
嗯。
然后这边呢，就他那个负一层呢，就是在负一层住那个地下室一层嘛，因为他们那个院子里边有一个巨大的天井，连通着他那个负一层，所以呢，就是其实在他那个房间里边光线也是挺充足的，因为天井相当于一个透明玻璃，能直接照到他地下一层，也不是咱们想象就是很黑暗的那种地下，
啊、就完全封闭的也不太行，
对了，
嗯，
是的，而且院子里边种了很多景观植物，而且呢，在他的那个房间的窗户外边，就是那个相当于房顶吧，在那个小凹槽那儿。还做了一个人工的锦鲤池，
哎，你看这景儿不错
啊！对、
哎，
花小钱办大事儿嘛。
嗯，
就是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人造小瀑布，24小时流淌。然后呢，虽然说是人造小瀑，其实也没有多大，就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好，
有点像那个
对
那个在花卉市场里边买那种小景观。
嗯，对，就类似小景观那种。哎
对，
对
那我之前有一个老板可喜欢了，一进他那屋全是这个啊。
是的，
嗯，
因为那个小瀑布小景观呢是24小时不断的流的，这水循环用嘛，
哎，
所以池子里边那个锦鲤呢长得就是非常的大。
哎，
咱们现在都知道锦鲤呢其实就是你喂的食，一能喂多多少它能吃的多大，
没错，
然后呢长得就是越来越大。然后走过去的时候呢，其实那锦鲤呢都会就是一心窝上，然后呢想抢食，因为你要喂的食物呢，
嗯，
这个场面其实挺可爱的。然后呢就是回去的时候呢，因为是夏天，地下一层的房间呢就是其实是比晚上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就更凉，对，阴冷一点，
嗯，
所以呢对于他这个特别怕热的人呢也算是特别友好，也算是呢在这房间里边空调呢一直是有问题，也算因祸得福，就是因为夏天呢一定在恒温一个很低的温度，然后就是在打开这个空调的时候呢就房间里就变得更冷，因为本身房子就比较冷，有时候夏天他要觉得热的话一打开空调可能会就冷的不正常，
所以好多地方人家那个酒，
嗯，
就是红酒酒窖什么的会放在地下，
对，冷藏，
啊，就要冷藏嘛，
对，一些冰窖也是放在地下，
天然的冰窖，嗯，
嗯，而且但是如果说像一些暑伏或三伏天太热的时候呢也是没办法需要打开空调的，但是打开空调的温度就会比咱们正常房间打开空调低很多度，所以说呢就是需要拿上那个厚的那个被子，冬天的话就更受罪了，因为地下他没办法弄一些地暖之类的，
哦，
对，因为他这边呢只能拿那种厚的羽绒被，还要再加一床被子，盖很多层被子，就咱们北方就是农村的小伙伴应该能体会到，就冬天要盖很多的被子，尤其冷的时候，
嗯，
所以晚上尽量的他就不开空调，就是拉窗帘开着窗户，因为他夏天的时候嘛就拉窗帘开着窗户还是挺凉快的，因为呢他不想就大白天就是大夏天的，然后晚上的就开空调来回开关，
嗯，
尤其是咱们现在空调，他那空调是老式空调，灯那个温度计是几二十几二十几度的，很亮。他这个睡眠质量比较差，一醒来然后眼迷迷蒙蒙看着有灯光亮就睡不着。他喜欢纯黑的环境睡觉。
哦，是是，
对，
有些人是这样的。
对，
嗯，
有一些就是睡眠比较浅的人就喜欢那种纯黑的环境，他能睡得着觉。
嗯，
但是呢，这边呢，就是他在那年夏天回准备睡觉的时候呢，和之前不一样，因为是农历七月份嘛，就是咱们所说的鬼节嘛，但是没到鬼节那天，
啊，
只是，
啊，
对，只是到农历的七月份。
嗯，
因为也是夏天了，很热，他照样开着窗子，然后睡着觉。就在朦胧之间，这个听众朋友呢，就看到两个小孩呢，在他的床边的脚边玩耍，好像两个人在争什么东西，
啊。
其实呢，这个场景正常人来看不会特别害怕，但是咱们所有人睡觉都害怕一个东西，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一样，你无论什么天气睡觉，如果你的脚在床尾，在被子外边。你就很害怕人抓你的脚
啊？对，没错没错。哎呦，这个我跟你说，就是小红书里边看好多视频，那个梗就在描述这个事儿。
是的，你就怕突然出现一只手，突然抓在你的被子外面，
没关系。
对，
就有些人就习惯，就哪怕我不盖被子，
嗯，
我全都露着也没问题，
嗯。
但是如果你盖着，
只露一双脚，
你只露一双脚，你总觉得下边有谁要抓你脚。
对，总觉得有一双手要抓住你
的
脚。
是
的，
是的，
嗯。
嗯，
然后这边这个朋友呢就是看到两个小孩就是抢东西，不知道抢什么，因为看不清很黑，
嗯，
然后看到就是右手边的小朋友抢到东西了，左边呢因为惯性了摔倒在地上了，结果呢抢到东西那个小孩呢就是坐在他的肚子上，因为他是侧着睡的，
啊，
弓着腿的，然后呢当时就这个小孩居然能平行坐在他的肚子上，这个就是很诡异了。
哦，就是侧着的话它会有一定高度，
对，
然后距离那个床有一个也有一个高度，所以正好是一个小孩当一板凳似的就坐在他的身上，
对，就坐在他的身上了，
就他的侧腹部，对吧，
对，
哎，
而且这个时候他才反过来，不只是两个小孩，有很多个小孩，
哎呦，
第四个小孩顺着他的后脑就开始往他的脸上爬，还小孩很小，就好像咱们刚学会爬的那种小孩，
就是，身上布满了小孩，
对，刚会爬的那种小孩，
哎呦哎呦，
他自己呢明显感觉他的小手呢就是扣着皮肤用力的就拽着自己往前平躺，因为他侧睡嘛，当时他脑袋就头皮就炸了，
天哪，
就是他当时呢就是有一种咱们通俗所说的那种鬼压床的感觉，他能清楚感觉到周围的一切，能看到能听到，但是自己就动不了，他当时心里边就头皮都已经发麻，都已经头发都已经炸开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发现自己的身上被子缓缓的就是向床尾开始拉了，然后就拉他的被子，
就把他的被子退去，嗯，
对，然后这个场景就是他自己，不是我现在幻想一下，如果是我自己我也觉得吓得很可怕，
但一定的，啊，
对，当时小伙伴吓得更害怕了，但是他完全喊不出来，像鬼压床一样，
嗯，
能感觉到一切但就什么都做不了，这时候呢突然感到明显一个床尾的拉力，然后呢看到了床尾那个被子在慢慢拉的时候，突然间一个劲头啪一下整个被子全被扯下去了，
就是一开始慢慢拉
慢慢拉，
然后最后那一
瞬间，对，拉到他腰的部分
啪一下全都
一下就全都拉掉了， 然后当时就吓得不行了，想叫，但你喊不出嗓子，动自己也动不了。
嗯，
结果呢，脸上那个小孩在他的脸上在爬呢，感觉大概小手呢摸到他的额头的位置，然后呢，另外一个小孩呢摸到他肚皮，脚边呢有两个小娃娃，就是在他脚边，就是已经打架打起来，就闹着玩那种打起来了。
嗯，
然后呢，这发现这一共现在呢是有四个小孩，然后两个在他脚边打架，一个摸他肚皮，一个摸他脑袋，突然间他就看到第五个了。
哎呦，就感觉身边已经布满了小孩了。
对，身边已经布满了小孩了，
但是看不清这些小孩的脸，是吧？
是的，
嗯，
他完全看不见脸，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小孩的影子。
嗯，
就是他坐在他肚子上那个小孩，第五个小孩。然后突然间，这小孩转头看向他了，好像感觉到这个小朋友醒了，因为他自己也当时年龄也不大。他发现那双眼睛呢，是一双血红的双眼，而且呢，就是有鲜血在不断的从眼角往下渗。他当时就觉得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就完蛋了。说我这是不是碰到鬼魂了？
啊，他现在才意识到是碰到鬼魂了。
就是他之前想着可能是自己睡癔症了
啊，
因为他之前也看过一些科教节目，觉得是鬼压床，然后其实就睡癔症了。
嗯，
但是他现在清楚了，能听到，能感受到，也能看到。
嗯，
他觉得这不是睡癔症了，这绝对是鬼压床了。就是其实通俗来讲，就鬼压床和睡癔症是有两种区别的。就是癔症了，就是你突然间醒了，但动不了。
嗯，你知道现在这你刚描述这种听友的这种状态啊？
嗯嗯，
不仅是单纯的鬼压床了，因为之前鬼压床可能我看不到什么东西，
嗯，
我就是感觉起不来，
嗯，
这是最基础的。他这已经见了这么多复杂的场景，还有这么多小孩，这肯定是更可怕的鬼压床。
是的，
嗯，
就是通俗咱们来讲了，就是正常来说鬼压床呢，就是你身体动不了，
嗯，
然后呢，你可能看不到或者看到很少的幻象，但如果你看到的幻象特别复杂，而且声音也很复杂，
嗯，
到包括你醒了之后完完全全能记得，包括一些实体的物体能移动，
嗯。
比如说我被子是盖着的，我鬼压床动不了了，我听到以前吵架，我被子掉了，枕头突然被抽走了，你醒了之后完全能记得他们之前所有的动作，包括枕头的确掉了。
对，这太细节了。
对，
因为有些时候我鬼压床我记不清楚这么多细节。
对，
嗯，
因为咱们睡已整了，就的确可能有些记不清，可能就觉得是鬼压，但其实不是。
嗯，
真正鬼压床你能记得清楚每一切举动，而且它是有现实的呼应在的。
嗯，
这种是真正的鬼压床。就是说其实和睡着还是有两种解释嘛。
嗯，
然后这边这个朋友当时被那个血红眼睛瞪了一下，他当时就假装吓得就闭着眼睛假装自己在睡觉，就是想恍惚的认为这个鬼魂说我在睡觉，
啊，
我没发现你，
嗯，
你就是别吓唬我了。当然毕竟孩子也小嘛，就是那种侥幸心理，觉得哎呦虽然你看到我了，咱俩眼对眼了，但其实我还是在睡觉，你别搭理我就行，别吓唬我了。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鬼魂其实已经发现了他是醒着的状态了，但是呢这个小朋友之后呢看了他一眼，然后意味深长盯着他，然后开始笑，但是那个笑声不像小孩发出来的，
不怕鬼哭就怕鬼笑，啊，
对，
嗯，
但是那个笑声他明显看那个影子也就是几岁的小孩，刚会爬那种小孩的大小，但笑像是一个成年人三四十岁人发的那种笑声。然后笑完之后呢这个人就消失了，他所有的小孩都全消失了，能动了之后呢，他一开始以为自己是做了个噩梦，一醒了一看自己的被子果然被撑到床下了。
哦，已经反映到现实了。
对，就是他的被子真的被扯到床下，他自己认为就是这些不是幻象也不是梦，是真实的场景。而且呢他那个床，因为他的床离他那个后边那个墙是有一定距离的，正常人自己蹬被子蹬掉的时候有个褶皱蹬慢慢蹬的，他这明显不是自己蹬，是被这种外力扯下去的。因为他的床他的被子整个，因为离的墙比较远嘛，是一个小别墅，
嗯，
房间他的卧室比较大，整个被子四四方方平平整整铺在的床角的位置，他自己蹬不出这种状况。如果说咱们正常蹬被子应该是一种褶皱皱在一起的，
嗯，
他就是文件别外力四四方方平整的放在地下铺着。
对啊，这怎么解释？就让我想起我之前晚上睡觉也是做了一个特别莫名其妙的梦，
嗯，
特别飞，有点就是这个就跟置换那种感觉似的。
对，
然后早上起来我发现就是现在我因为我现在还有那个习惯，就是枕头上面有一枕巾，
嗯，
然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那枕头和枕巾完全反过来，就是枕巾平平整整的放在枕头的下面。
你这说喊和这个朋友也是异曲同工啊，
对吧？就是你想想，就是如果我睡觉的时候我发现枕巾跑别的地方，哪怕掉地上了，
嗯，
哪怕到脚底下了，
嗯，
对吧，我也能解释，
嗯，
但是平平整整的就直接翻了个个。我睡觉的时候我只认为我只记得我确实是被压住了，
嗯，
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细节，但是早上起来就是这种状态，平平整整，可不可怕？
这种想的确是挺可怕的，
是吧？
对，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其实这种事儿就是细思极恐。
是啊，
你解释不清，除非说自己可能有梦游，但自己有没有梦游，其实在家里人都知道。
那是啊。
后面呢，其实这件事儿过了就是几天之后，几天的睡了之后几天睡了几天平稳觉，睡了几天就机缘巧合之下呢，就是在平时在路上，就是在夜市上遇到了一个道士打扮的人，然后呢是自己说是算命了，然后呢真的就是像电视剧里边说，哎，小朋友要不要来算一卦呀？然后呢他说我不信这个的，哎，你得来算一卦，我觉得你最近应该遇见事儿了。
哦，就这句话。
对，当时呢
算一下。
对，这个听友呢其实呢也是觉得说你们是怎么跟电影拍电视剧一样啊，什么时候你是不是得说我最近遇到什么灾祸了，然后血光之灾给你钱消灾啊。不是，来来来，你坐下我看看你。坐下之后呢，就这也挺神奇的，这道士呢也没有平常的就是咱们算命一样问什么八字啊，看手相面相，来你坐下我看看你。结果呢就看了看这小伙子说，最近晚上睡觉是碰到好多小孩啊。
哎呦，这么具体。
对，然后这小伙子就愣了，说他一开始呢就是因为他虽然岁数小，但其实警戒之心的，他老觉得这可能是骗钱的，说没有啊，我不记得有小孩。
这么具体了还觉得是骗钱的吗？
因为他还是有防范之心，先试一试吧。
哦，明白。
然后呢这道士就说，哎，你不用骗我了，
嗯，
那小孩又在你脚边玩又抓你的，你要是想让他继续坐你身上玩吓唬你的话，你就可以当我是胡说八道。
就当放屁。
当放屁。然后这个小伙当时就我这后背的吓冷汗出来了，说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什么坐我肚子上，
啊，是啊，对啊，
在你脚边玩
啊，
然后就说吓唬我。他说，哎，师傅，这事儿你看能花多少钱解决呀，我相信您是真的了，说刚才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就是想试试您有没有真本事。然后道上就直接跟他说，哎，咱俩就算有缘啊。我呢就是也不能说收你的钱，就是咱们这种见点缘分，你呢随便拿一个红纸，
随个礼啊。
对，他说你呢随便拿一个红纸，到时候呢包给我钱，你包个一块钱钢镚也行，包个五分的五毛的也行，但是你要用红纸包给我就行了，然后呢我告诉你怎么办，这个呢就算咱们那段缘分。
嗯，
你给也行不给也行，当然不给的话就最多就是对你我都不太好，所以说你无论会包够一分五分五毛的也行，你小孩没多少钱嘛。
对，
但一定要记住是用红纸包的。
明白明白。这个我插一句，就是我们因为有玄学和国学相关的话题，就是东西方嘛，我们的我们可以说是整个播客圈里面东西方玄学和这个命理相关的都有的话题了。任何的群友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找这个大家去算的时候，都要随一个小红包，哪怕你就发一块钱，因为这些大师们都要泄露天机的。
对
对，所以有些时候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如果你给一个红包，其实是会对冲很多的东西的。如果你不给的话，他们泄露天机是会有问题的。所以也是为了他们着想吧。对，
因为这方面就是我也后来就是了解过，就是他们收红包的意义就是说，首先，我收红包就代表我是以这个糊口，我是为了生活。如果你不收红包的话，就好像是我泄露天机，我就跟老天作对
啊。是啊，
我就跟你作对，我也不收钱，
啊，
我就跟你作
对，
你怎么安排的我就怎么破坏你的计划，我就不图别的，我不图生活什么的，我就跟你作对。这样老天会惩罚他的。
没错。
对。
好，继续。
既然话说回答，那之后这个道士呢说，他说那道长就是把那红包给了道长之后，就包了那个10块钱，就他当时小嘛，也没有多少零花钱，包了10块钱给他，然后道长也没看，直接就收下了。收下之后呢说，你看道长这个事儿呢，就是你看能帮我解决一下吗？还说我以后还会碰到他呢？他说，哎，你放心，你遇见这个事儿啊是一个偶然，你不会说一直遇到他，但是想解决这个事儿呢还是靠一个机缘，但是机缘呢不在我，而在贵人，你会有一个贵人帮你解这个机缘。
哦，就是这位道士他不是这个贵人。
对，他是这道士说我能看出你遇到这个事儿了，但是呢解铃还需系铃人，这系铃人不是我，但是呢你放心，这个你命中的贵人呢在不久之后呢会遇到他，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对。
然后面接的汤师也就说，那你看就是他万一要害我的嘛，你给我个护身符什么的，你放心，小友，这些小孩呢也就是一些通俗来讲是一些小孩就婴灵嘛，没有恶意，只是呢就纯粹就是路过，因为你住在地下室比较阴，然后那天晚上你正好开窗户了，他们也是闲得无聊，闲得无聊就上
你
这玩
呢，
对，跟你玩呢。咱们通俗所讲就是捣蛋鬼，捣蛋鬼跟你玩呢，
我估计我那电视那个就是这么个
对
精灵。嗯，
其实那个道士你跟他说，就是其实他们也挺可怜的。
嗯，
因为咱们就是现在就有一些男男女女就是堕胎嘛，
啊，
就是没成型的也好，但是有些成型的堕了之后就成为婴灵。他们呢自己爸爸妈妈不要他们了，但是他们自己呢，因为是地府判了他们有阳寿了，有阳寿之后他们就一个成长的人了。但是父母呢，因为意外成型之后再堕胎。这种的对母体伤害大，对他们也有伤害。他们阳寿没过完，就你一辈子定好了，比如说你一辈子活七十，但是呢你成了形了，人家堕了胎了，人地府不收你，你必须得到阳间，你阳寿过了之后的日子才能去地府报道。他们就成了孤魂野鬼，也没人供奉，就是所有的一些厉害的山精野怪，对，厉害的大鬼就能欺负他们，没事就打你几嘴巴，让人当一些童工之类的，就说是给他们做活奴役他们。
所以他们也需要情绪的出口。
对，就他们倒是跑着玩，因为天神难嘛，智力呢也停留在一些小孩的智力阶段上。
嗯，
所以呢，这边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是闲得无聊，不是说真心想害这个小孩的，就是除了一些特别情况之下，婴灵一般都没有恶意。
嗯，
就他们就是纯真浪漫的孩子，好不容易得到一投胎机会，但是被父母剁掉了，自己也没办法说去再成人了，地府也不收他，然后人间的一些神会追他，然后恶鬼会欺负他。就是咱们说家那种乞讨的小孩一样。
嗯，
就到处玩，人有个吃的像三毛流浪记那种感觉
啊，
有够吃的吃够吃的，捡着吃的吃，没有吃的就挨饿。
嗯，
旁边长得地方就两个小孩就一块玩，就这种可怜的婴灵，所以说他们呢也不会对你有特别大的恶意，只是碰巧遇到了你而已。然后后边呢，他呢就似乎呢就是不会把他这个放在心上了，不把他放在心上之后呢，之后呢就是在，因为他当时是农历七月份，他还没到七月十五遇到的。
嗯，
后来那个小伙伴呢还是挺有善心的。提出善心之后呢，跟他父母说实在不行啊，咱们就是七月十五的时候呢，就是在咱们家路口，他们家路口也很近的十字路口嘛，
嗯，
给他们就是小娃娃也不知道叫什么，
嗯，
就是因为他们那边北方的就是画个圈留一个口，什么写某某某收，
哦，
他就说在我家的小娃娃收给你呢，就是买一点纸钱，
还挺有爱心的，
对，然后把我些我不要的玩具一起放到纸钱里面烧给你，我知道你们很可怜，但是呢就是你玩你的，你又不影响我，你也不要想害我，就是呢，我也觉得你挺可怜的，你烧点纸钱，你买点吃的，
嗯，
然后呢，大家以后天冷了，你可以再买点一些纸衣服什么的，供供暖。我把我一些不要的玩具也烧给你，你没事可以玩一玩，就是说不会让你这么孤苦伶仃的嘛。然后呢，也算是咱们缘分。后来呢，他父母就是在七月十五的时候，除了给家人上坟之后呢，又是亲自的给这些小孩去烧了一下。烧完之后呢，这些小朋友呢，就是在烧完的当天晚上，他没有去，他父母去烧的。当天晚上就做梦，然后呢，就是这个是真的是梦境了。梦境的这几个小孩啊，就是一起跪着给他磕头，真的是磕头，就是大概呢是六七个小孩给他磕了三个头，就说谢谢你，然后呢说那个也是之前打扰你，是不好意思，我们真的是无心的，然后呢我们也是流浪这么多年了，
哎呦，
对，其实也是没什么饭吃，然后呢今天碰巧看到你开着窗，我们进来想玩玩，没想到打扰到你了，没想到你以怨报德，然后呢就给我们烧了这么东西，然后呢也很感谢你，那玩具很好玩，我们能买一些吃的，我们能够吃顿饱饭了。这个小孩呢，
下次还来，
并没有。他说：“那个我之后呢，就不会再打扰你们了。”
嗯，
然后呢，我们也是有我们的尊严的。就是我这次呢，我知道打扰到你了，
鬼有鬼德，
对对对。然后我知道那个你挺心疼我们的，但是你放心，我们这个不会再打扰你了，也是多谢谢你。然后就真的地上给他磕了三个头之后呢，就走了。而且这个神奇点就是他做了这个梦醒了之后呢，就找了爸妈妈，就是也是吓的，毕竟小孩对鬼怪就还是比较害怕的嘛。说爸妈梦的那几个小孩，他爸妈说你也梦见了。
哦，他爸妈也梦见了，
对，他爸妈也醒了，就说你是不是梦见几个小孩，
哦，因为他爸妈烧的，
对，他爸妈烧的
啊，
哦，那小孩把自己的玩具也放进去一起烧掉了，
哦，
不要的玩具，
嗯，
他爸妈说我也梦到几个小孩给我们磕了几个头，
真好，这个是一个很暖心的故事，
对，其实也是很温馨的故事，
嗯，
然后之后呢这个听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这些小孩，包括一些鬼抓脚一些情况的出现了，
嗯，真好真好。所以其实这个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有些时候不见得是坏事，
对
对吧，因为它可能我们的人的肉体好像是承载一些信息的传达和信号，它可能更多是磁场啊，或者是人与人之间咱们肉体之间的这种传达。
嗯，
我记得林正英和吴君如有一个
新僵尸先生，
那个吴君如演的是一个道姑，
对，鹧鸪
他
那个电影我记得很清楚，
他里面也是一小孩，嗯，婴灵什么的，
对
对
吧，那个电影就叫新僵尸先生嘛。
我操，有一个桥段就是一堆，然后瞬间好像那个吴君如就被装进了一个棺材里，还是一个轿子，
红白撞煞，
我操，那个太牛逼了！到后面其实是一个恶小孩和一堆牛逼的好小孩，最后有一个桥段。
对，
就那些好小孩也是在哎游乐场在玩啊。那些好小孩可能都是吴君如那个角色可以支配的，
对，
打引号的支配的角色。
因为那个电影就是我小时候看的比较印象
啊，你也看过？
对，最近视频平台呢也上了这个、
嗯、
电影了，然后我重温了一下。其实那个英灵就是因为他其实也挺可怜的。他也是比较倒霉，加自己可怜，重复的被堕胎了很多次。他是被堕胎多次之后才产生那种恶念。
嗯，
因为很多人就是，其实咱们就按照宗教意义，就是民俗来讲，一个人能够成为人的话是很难的。他要做很多的好事和工作才能成为人，但是呢、
嗯、
一下被人打掉了，打掉之后你要重新再修炼再成人。结果这个英灵呢是修炼好多事，被重复打掉了好几次，最后呢才心生恶意，变成了一个恶灵。最后呢正巧是在放在那个吴君如鹧鸪他们家，就是供奉这些小英灵嘛，其实也是类似于咱们东南亚那种佛牌。因为之前我也讲过嘛、
哦、
就是一些他们东南亚有些佛牌呢，也是咱们现在有一些人去旅游就是认定一个儿子。
嗯，
这个所谓儿子就其实当时也是夭折了一些小孩儿，他们呢把那就是一些就是佛法，就是正确的大师，不是邪教的法师，就是正确的佛法大师，把他们度化成一个小英灵。他们说这个佛牌带着呢，你平时就是供他一下，烧点香，烧点好玩的东西，就当小孩子一样养一行，相当于他的干爹干妈了。
嗯嗯，没错、嗯、确实是那个92年的那个新僵尸先生。
对，
这已经是华语恐怖片榜第八名啊，在豆瓣上。
对，
非常牛逼。就是我觉得当年的林正英的宇宙非常牛逼，
嗯，
就是集结了当年的这个钱小豪和许冠英的这个黄金搭档哈、啊、
是的。
然后到后面，当然我觉得很遗憾是这个林正英先生仙逝之后就再也没有僵尸了。
对
啊，这个僵尸那个系列也是因为就这么拍的嘛，
嗯，
就是麦浚龙拍的那个僵尸 对吧，
那个应该算是咱们近代最后一部电视，
对，一个
僵尸电影
终结嘛、
嗯、
对吧。因为确实里面集结了惠英红啊、陈友啊，还有吴耀汉啊，包括卢海鹏啊，这些都是相当于给这个事儿画了一个句号。
对，
嗯，
包括就是之前的徒弟钱小豪嘛，
哎，
我命由我不由天，他是一个、
嗯、
他那个我记得开头的时候还有和林正英那个合影、
嗯、
包括僵尸先生一些剧照一些剧服装都拿着了。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太牛逼了啊、
嗯、
就是一个富二代他能把这个事儿拍得这么好，一定是对这个事儿了解的极其的详尽才可以拍出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第二个故事啊，
嗯，
给我的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补一补这个、这个僵尸，还有这个
僵尸系的电影，
还有新僵尸先生啊、
嗯。
因为特别有趣的一点就是这个僵尸系列，
嗯，
钱小豪老师依然还在拍一些网大的片子，然后但是大家感觉变味儿了。为什么变味儿呢？有一个技巧啊，
嗯，
清晰度可以调整。大家把清晰度调成 480p，
就有一种小时候看碟片的感觉。对
对，因为这个是别人告诉我的一个技巧、
嗯、
因为早期我们可能看的一些租一些三块钱一天的那种碟，
嗯，有
大家可以就是 VCD 啊什么的 DVD 啊、
嗯、
去看，但是那时候的画质和那种胶片的感觉可能是那种效果，但是现在我们的网大这个特效和清晰度太高了。
对，没有那种
反而
模糊感。
对，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看一些剧的时候，清晰度绝对不是一个先行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
有可能清晰度降低之后还能还原一些有趣的质感。
是的，
嗯，
对，通俗来讲就没有小时候那种味儿了。
哎，对，那个
咱们小时候租碟片都没有说这么什么1080啊或者蓝光
啊。没错，
对
对，嗯，这期节目其实我们这个分享了两个我们听友的投稿，
嗯，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我们放在下期啊、
嗯、
这期节目我们也差不多，细心的听友们可以观察到啊，我们的灵异节目的回归也是暂时先跟熊猫君的密切的合作之后，我们还是先用一些相对来说一个小时之内的短节目，
嗯
啊，然后让大家一口气听的顺畅一点，后续呢我们可以增加一些相对来讲时间时长长一点，然后我们一次内容给的长一点。之前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短节目、
嗯、
或者是说一期节目我们就分享两个听友的投稿，
嗯，
就好了啊。后面我们可以 多分享一些东西，嗯，
一次让大家听过瘾。
哎哎，好吧，那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多给我们投稿，我们先立个小 flag 嘛，争取一个月能给大家分享2到3期灵异相关的节目啊，让大家听个过瘾。嗯，
没问题。
嗯，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然后如果大家有一些身边发生的灵异的一些故事呢，也可以加我们的小编的微信安全出口 FM 的全拼，备注这个投稿，然后可以给安安去发这个文字啊或者语音的都 OK， 然后后续呢我们会给大家分享大家的投稿。嗯，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再见。